欢迎收听 AI Radio FM 科技频道，您的专属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非常有趣且至关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大型语言模型 LLM 推理中的非确定性问题。 Which 这可真是个让不少开发者头疼的挑战，对吧？
哎呀，主持人说的太对了，我非常兴奋能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就是问 ChatGPT 同一个问题，有时候答案会不一样。这背后隐藏着 LLM 推理中一个核心的，可以说是一个顽固的问题，非确定性。
没错，这种不确定性确实令人困惑。我们知道 LLM 生成结果通常涉及采样过程，这本身就是概率性的。但文章提到，即便我们将温度参数 temperature 调整到零，理论上应该选择最高概率的 token， 也就是所谓的贪婪采样， LLM 的 API 在实际操作中仍然不是确定性的。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啊。
是啊，这正是令人惊讶的地方。按理说，温度为零就应该每次都得到完全相同的结果。但无论是用公开的 API， 还是在自己的硬件上使用 BLLM 或 SGLang 这样的开源推理库，我们仍然会遇到非确定性。这说明背后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那最常见的假设是什么呢？我听说过一种说法，是关于并发家谱点数的假设，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当然。这个并发家谱点数假设普遍认为是由谱点数的非结合性以及并发执行导致的。简单来说，就是 GPU 上的谱点运算因为精度有限和舍入误差，美元 A 加 B 加 C 美元可能不等于美元 A 加 B 加 C 美元。当多个并发核心同时计算时，它们的完成顺序是不确定的，这就会导致中间计算结果的累加顺序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最终输出。很多地方都提到了这一点。
这个解释听起来很有道理，但等等 ,which, 文章里举了一个例子，说在 GPU 上重复运行相同的矩阵乘法，每次都能得到位极相同的结果。那这个例子是不是有点挑战并发家谱点数的假设呢？毕竟矩阵乘法也用了谱点数，也有很多并发啊。
主持人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你说的完全正确。这个例子恰恰说明了并发家谱点数的假设并非全貌。如果仅仅是谱点数非结合性和并发，那 TorchMM 这样的操作也应该是非确定性的，但它却是确定性的。这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更深入的去挖掘，理解非确定性的真正根源究竟在哪。
所以，我们得追溯到原罪了。是不是就是谱点数的非结合性本身？
可以这么说，谱点数的非结合性确实是导致数值差异的原罪。它允许谱点数拥有动态的精度，能够同时表示非常大和非常小的数值，这本身是为了实用性。但代价就是，当不同量级的数字相加时，可能会有信息丢失，导致不同的计算顺序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文章中那个对一个 Wells 数组求和能得到102种不同结果的例子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明白了，谱点数非结合性造成了数值上的差异。但真正的非确定性，也就是为什么这些谱点数值会以不同的顺序被添加，以及这种情况何时发生，又该如何避免，这似乎才是核心问题。如果不是并发的原子操作直接导致的，那又是什么呢？
问得太好了。虽然并发原子操作确实会导致内核的非确定性，但令人惊讶的是，在 LLM 的正向传播中，通常根本没有用到原子操作。这是因为我们通常有足够的并行度来避免在规约维度上并行化，或者通过向分而治之的树形规约策略、信号量等方法，在不牺牲性能的情况下实现确定性。所以，那种认为并发导致原子操作顺序不确定，从而产生非确定性的看法，至少在 LLM 正向传播这个场景下并不成立。
哦，原来如此。那么，从推理服务器的角度来看， LLM 的正向传播本身是运行间确定性的。也就是说，给定完全相同的输入，它总是产生相同的确定性输出。
是的，理论上完全正确。从推理服务器的角度，如果你能控制所有输入，包括其他并发请求，那它就是确定性的。然而，关键就在于，作为用户，我们能控制这些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真正要揭露的罪魁祸首——批量不变性。
批量不变性，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深奥。能解释一下什么是批量不变性，以及它为什么会成为 LLM 推理非确定性的关键吗？
批量不变性指的是，当批次大小改变时，批次中的每个元素的计算结果应该保持不变。从数学角度看， 矩阵乘法应该对批次中的每个元素都是独立的，它不应该受到批次中其他元素或者批次大小的影响。但是，经验上我们发现这并非总是如此。文章中的那个 TorchMM 例子就清晰地展示了，当批次大小不同时，即使是同一个矩阵向量乘法，结果也会有差异。
我明白了。所以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于用户来说，推理端点承受的负载是非确定性的。这个负载会决定内核运行时的批次大小，而如果内核没有批量不变性，那么我们每个独立请求的最终结果就会因此改变，从而变得非确定性。这听起来确实是 LLM 推理非确定性的真正根源了。
Big， 主持人总结得非常到位，这就是症结所在。几乎所有 LLM 推理端点之所以是非确定性的，主要原因就是服务器负载，进而影响批次大小的非确定性变化。而且这并非 GPU 独有， CPU 或 TPU 上的 LLM 推理端点也存在这个非确定性来源。所以要避免非确定性，我们必须让内核具备批量不变性。
既然如此，我们已经找到了罪魁祸首，那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让内核实现批量不变性呢？
对于 RMS Norm， 理想情况是采用数据并行策略，每个批次元素由一个核心处理，确保每次规约都在一个核心内完成，这样就能保持批量不变性。当批次足够大时，这个策略很有效。但如果批次太小，核心数多于批次元素，就会导致部分核心闲置。这时，为了保持性能，工程师可能会引入拆分规约策略，但这会改变规约顺序，从而破坏批量不变性。一个简单的方案是，直接忽略小批次情况，因为他们通常执行很快，或者我们始终使用一种即使对小批次也有足够并行度的规约策略，牺牲一些峰值性能来换取不变性。
我懂了，为了确定性，有时需要策略上的权衡。那矩阵乘法呢？它的批量不变性又该如何实现？
所以最简单且有效的方法是，为所有形状编译一套固定的内核配置，并始终使用它。虽然这会损失一些性能，但在 LLM 推理中通常不是灾难性的，因为 N 模型维度通常很大。我们发现这样做相比 CUBLAS 大约只损失 20% 的性能，而且这还是未经优化的 Dryton 内核。不过小批次下性能损失会显著，并且随着批次增大还会出现拼图般的性能波动，这都是量子化效应引起的。
固定配置以保证一致性，牺牲一点性能换取确定性。那最后一个也是最复杂的注意力机制，它带来了哪些额外的挑战呢？
文章举了一个很巧妙的例子，比如我们有80个元素在 KV 缓存，又计算了额外的48个元素，总共需要5个块来计算。但如果我们 KV 缓存没有元素，一次处理128个需要4个块。两种情况下，虽然总元素数可能相同，但由于块的数量和研码不同，规约顺序就会发生变化。解决方案是在注意力内核运行之前就更新 KV 缓存和页表，确保键值始终保持一致的布局，无论处理多少个 token。这样我们就能在 Flash Attention 中实现批量不变性了。
确保数据布局的一致性，这很重要。但注意力机制在解码阶段查询长度通常非常小，此时 Split KV 或 Flash Decoding 策略又会带来新的挑战吧。
与 RMS Norm 和矩阵乘法不同，仅仅选择固定数量的拆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采用固定拆分大小的策略。也就是说，我们固定每个拆分块的大小，然后拆分的数量会随之变化，这样无论我们处理多少 token 都能保证规约顺序是完全相同的。这需要对 Flex Attention 进行一些内部修改。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进展，并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开源。
听起来这真的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对底层内核进行精细的控制和改造。你们团队肯定也做了实验来验证这些方法的效果吧？比如在实际的 LLM 推理中，非确定性到底有多严重？
我们当然做了实验。我们用 QueenQueen3235B22bin struct 模型，在温度零下用 Tell me about Richard Feynman 这个提示滋生成了1000个长度为1000的补全。结果令人震惊，我们得到了80个独特的补全。最常见的补全也只出现了78次。更有趣的是，所有补全在前102个 token 都是完全相同的，分歧发生在第103个 token， 992个生成了 Queens, New York, 而8个生成了 New York City。
哇，同一个提示词在第103个 token 出现分歧，这简直是细节上的巨大差异。那启用了你们的批量不变性内核之后呢？
启用了我们改造过的批量不变性内核后，所有1000个补全都完全相同。这正是我们在数学上期望的确定性结果。这个对比非常直观地展现了我们方法的有效性。
这真是太棒了。那么，大家肯定也很关心性能问题。实现这种确定性，性能上的代价大吗？
我们目前还没有投入大量精力去优化这些批量不变性内核的性能。但我们进行了初步测试，运行 Qwen3-8B 模型，请求1000个序列，输出长度在90到110之间。默认 VLLM 耗时26秒，我们未经优化的确定性 VLLM 是55秒，而经过改进的注意力内核版本是42秒。这确实有性能损失，但主要来自 FlexTension 集成尚未完全优化。所以，虽然目前有减速，但性能远非灾难性，未来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性能可以接受，并且还有优化潜力，这对于需要确定性结果的应用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突破。除了单纯的可复现性，实现确定性推理还有哪些更深远的意义呢？
通过确定性推理，我们就能改造训练站，使得采样和训练之间获得位极相同的结果，从而实现真正的在线强化学习。我们在 RLVR 设置上做了实验，如果没有离策略校正，奖励会在训练中期崩溃，而加上离策略校正向后，训练可以平稳进行。但当我们实现采样器和训练器之间的位极相同后，我们就完全处于在线策略，即 KL 散度为零，训练也能平稳进行。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进展。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论据，尤其在强化学习领域，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进行训练的方式。那么 Which, 通过今天深入的讨论，你最想传达给大家的结论是什么？
我的结论是，我们应该拒绝这种失败主义。现代软件系统包含许多抽象层，在机器学习中，当我们遇到非确定性和微妙的数值差异时，很容易就想蒙混过去。毕竟，我们的系统本来就概率性的，再多一点非确定性又有什么关系呢？在失败的单元测试上调高 tolerance 又有什么不对呢？但是，不，通过一点点努力，我们完全可以理解非确定性的根本原因，甚至解决它们。我真诚地希望这篇博客文章能让社区更好地理解如何在推理系统中解决非确定性问题，并激励大家对自己的系统有更全面的认识。
非常感谢 Wich 的精彩分享，今天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 LLM 推理确定性的宝贵知识。
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能与听众分享这些内容，期待下次有机会再和大家深入探讨。
感谢订阅 AI Radio FM 科技频道，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下期见。